我们今天就开始要讲行了，行，那是中道行。在讲之前呢，我想我们再跟就是智慧的观察，就是到十二章之前，我们十二章也跟大家共修了，我认为是非常详细的跟大家共修了。再进入行，行就是要依节来行，对吗？所以我想再把那个很扼要的，大家再说一次。我们上次到最后的时候是主要是在谈点线面，对吗？点线面，我想就依着这个再来总摄了。点线面，我们说渐渐的一切的法，它都是缘起法。缘起法有三个相状。就是有就是存在，是吗？只要这个有一定会存在在什么地方，它会存在在时间空间。所以一切的缘起法都是什么时空关系的存在，关系就是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以这个来配合着点线面，就是点可以说就是存在，它存在在时间跟空间，时间就是这一条线，是吗？线。空间我们就代表用那个面，如果以这样来理解的时候，我们说点就是一切的存在，一切的存在。如果以般若经龙树论这样说咯，我们说一切的存在都是缘起法，都是假的法，但是可以把它假的法，我们说假的法不是说就不要分别，我们说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是在说明它是一切都是缘起所生法。既然是缘起所生法，它的差别万象是没有破坏的，所以一切法空是在说明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一切法空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的。所以这样的有，这样的假名呢，不过已经把它分成三类，是吗？名假、受假、法假，把它分成这三类。所以我们今天就依着这个来再跟大家来共修，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如果去做观察了，我们说名字是假。我们说名字是假什么意思？名字主要就名，我们说一有名就有义，是吗？义理的那义，意义的义，名义，名能够指向于义，名能够指向于义。但是佛法跟我们讲，名义它是互为客。客就是主客的客啦，客人那个客，互为客的，而相对存在的啦。义，我们说义可以说就是一切具体的法咯。我们名字会要指向具体的法。举一个例子咯。我们说名字有一个火。火是要指向什么？要指向我们具体的那个火啊。所以如果说我请你把火拿来，你不会把水拿来，对吗？但是我一说火，不就说到那个火，真正那个火。因为我如果一说火，名字哦，名字一说火，如果是真正说到那个火的时候，一说火的时候，我嘴巴就被烧到了，对吗？所以我们说名假的那个假，相对来说啦，当然说名字是假，我们可以说相对来说，主要就是说它不像义。所指向的义不像火，那火水等等的，然后或者说请把什么什么拿来，或者是指向哪一个人，或者是指向那个人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那等等等等的都有语言文字要指向的那个法义，就是我们具体的那个法了。如果说名假，主要就是说名字没有像义那样的实在性的。没有像义那样的实在性，那相对来说啦，当然我们说名字也是约定成熟的这一部分，当然也是名字没有实在性啦，也是没有实在性。但是我现在要跟各位比较强调的是说，它没有像这个义那样的实在，义就是我们说到那种法，我刚才举那个火来说了，所以叫名假。那之所以会有能够指向义，那也是约定成熟。我现在讲火， 大家知道火是什么？我到美国一讲火，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那也是约定成熟的。这也是了，这也是属于明假的意思之一。但是我要现在要跟各位讲的就是，它跟义来做比较的时候，它不像义那么实在。就好像我刚才说，一说火，大家知道是火，约定成熟了。但是我一说火的时候，大家知道我请你把火拿来，各位会知道哦，我会拿火来。但是我一说火的时候，我没有说到火本身，因为我如果真的说到火本身的时候，我就会被烧到，我的嘴巴就会被烧到。这个在我们修行上会有什么的帮助了？我们一般说，哎，如果在佛法当中跟我们讲说啊，我们不要别人在骂我，我们就跟着火冒三丈。为什么骂我们的话，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拆开，他也不是在骂我们啊，是吗？或是说，我如果说他用英文来骂我，我不知道他在骂我。一般有时候会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我们不要随着那个一骂我就跳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够了解意思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你这个是在教我自我欺骗，他就明明在骂我啊，是吧？他明明在骂我，你怎么叫我说他一个字一个字拆开，他就不是骂我。诶，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不了解意思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的认为哦，诶，你是不是叫我自我欺骗一下把它转。往往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一说火的时候，我不会被烧到，被那个火字烧到。一样咯，我们听到别人骂我的时候，我们会起那个很不欢喜的心，不在于他有没有骂我，而在于他一说这个话的时候，一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随着那个语言那个话语动起来了。这个就好像他一说那个话，就好像有真实的那个他那个生气就已经在那里面了。就好像我一说火，那火就烧到我的嘴巴，不是这样的。当然我刚才说到了明假也是约定成熟，那也是假的。但是我现在要跟各位在说的主要是强调那个它不像那个像那个义名义。刚才名义互为客的时候，这个啊已经不再讲哪一个是主要的啦，哪一个是主要实在的。是吗？我们就可以看到名字，那是更直觉的，就是互为客了。那个我们不必跟那个他真正的生气跟那个名字之间做一个很实在的连结，非常实在的连结，以为那个就是名字就是义，这个就会更高了，更高一层，就是名字跟意义都互为客的，就是互相换现的。现在，但是我们一般呢会受到那个名媛的这个哈，那个他要我高兴我就高兴，别人一赞美我，只是要赞美我的语言文字啊，我就高兴；别人一骂我就不高兴的那一部分呢、啊。所以他说出来的，纵然他的内心是在骂我，但是他的语言文字也不是真实的代表那个生气。一样的，我刚才说到我要拿火的时候，请你拿火来的时候，那个火不会烧到我的口。但是我们一听到别人骂我的时候咯，我们就好像他那个整个的那个的那个整个那个骂我的那一部分的情绪就直接带到。当然我们可以感觉到他能够指向那一部分啊，指向那一部分。但是我们都是第一个感觉，我们就直接受到那个语言文字的影响，语言文字本身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去观察。我们说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拆开，他也没有在骂我等等，或者他也没有在赞美我，我们没有否定他真的是依着语言文字来骂我，依着语言文字生气的来骂我，依着语言文字忠心的来赞美我啦，没有否定这一部分的哦。但是我们直接就在语言文字上本身就起了很大的反应了。所以纵然我们说一个字一个字拆开，他也没有在骂我，我们也不是说装聋作哑，不知道他这个意思，他有没有生气没有生气，我们不是这样在装聋作哑的， 不是这样啦，而是在说还是要处理它，对，它情况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处理它，但是我们就记着什么，根据的具体的实况才处理它。它的语言文字可能夸大了，可能没有夸大，或者是真正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会借着这个来进入具体的情况，借着情况。或者我们一来就拿语言文字，哦，好像就是本意的本身呢、啊。这个可以说，哎，这个这对我们的在修学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那个反应，我们就会知道咯，我们的那个起心动念的那个反应呢、啊。等等，我刚才说到咯，民意互为客，那是更高的咯。但是民意互为客，当这样的高的境界呢，还是在面对具体生活的那样的情况哦，还是在面对，所以还是在说到我们如果对于那语言文字它是假的这一部分，会还是要面对到这个，只是那时候呢更高的看到一切法空寂性，或一个空寂性当中来面对那个语言文字，那是更高段的，但是还是一样面对那样的情况，这样可以理解吗？好。这个是我们说名假名字，名字就要指向一切的义理，义理就是那一切的事相。我们说观察有那个自相共相是吗？名字也要说到就有自相共相哦。一说到火，就是可以说哎，火这个存在，它有它的自相，哎，就是什么哦，它会热，哎，不单单是热，哎。不单单是有热性，如果以佛法来说，它只是热性，它只是相对说的主要的啦。其实主要当中还不单单是热性，它也可以是造物啊，它可以是烧东西等等的啦。因为它是众缘所生法，它有非常复杂的内容啦。我们说它热，它主要是在众缘当中、众性当中找出相对主要的来说它啦，它不是绝对的。啊，至于那就是火。火也是用名字来代表，对吗？啊，至于要指向它的意义，有共相，有种种的共相。我们说意有自相共相，是吧？如果地水火风在一起，它都是什么？它都是物质，对吗？啊，我们要知道最高的共相，最高的共相是这样的，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印，就是啊，火再怎么样，它还是什么无常无我，什么？它都是一切的法，都是在时空。关系的存在，名字也是这样咯，名字一说出来，它也是在时空关系的存在。好，现在我们接下来要讲那个就是受假法假，受假法假也可以说就是名字所要指向的意了。好，我们现在更重要的就在说明那个受假法假，就具体的法咯，具体的法当中。我们千万不要，就是那存在的法。我们现在说那个存在的法，那个点是吗？我们说点线面，点就是一切存在的法，存在在时空嘛。这个存在的法，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佛法根论跟我们讲了第三章，佛法是以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一切的存在都是相对有情的存在。所以最具体最现实的存在，最具体的有啊，就是有情，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咯。这个你要离开这个啊，这个是属于哪一个法呢？是属于受假当中受假。我们说受假跟法假怎么分别？受假是复合物，法假是单元法。复合物就很多咯，受假复合物就很多。我们说我们人生有32分身是吗？内脏等等的，还有我们说这个肉团肉球等等的，眼球等等的，那些呢都是属于受假复合物。包括啊外在的气世间，我们说这个花瓶啊，这些书啊笔啊等等，那都是属于受假，都是复合物。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复合物，有钱，就这个。为什么我们有钱是复合物？为什么人类我们自己本身是复合物？因为是运、触、 界五蕴六处六界合合而成的，所以它也是受讲。你看，从第三章开始，哦，以前我们这跟各位共修过程当中，一再一再的说明，佛法是以友情人类为本、为中心、为出发、为出发。为什么？佛法是要离苦得乐，是谁在离苦得乐？是这个友情，友情在离苦得乐了。一样的，我们说一切一切的缘起法，要从我们说最具体、最现实的，就是友情，你我他啊，最主要就是自己这个友情啊，这样友情会存在在哪里啊？就是这个点哦，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点是吗？但是它也是一个一合相，对吗？《金刚经》讲一合相，我们这个友情是不是一个一合相？你我他一个一个的，是吗？哎，那也是一合相，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一合相当然是缘起法嘛。你说单缘法呢？单缘也好，还是因缘所生法？单缘呢、啊？那是分析到最后的那个单元，那叫单元法，那叫就见。如果以南传就叫就见法，四种就见法，除了涅槃法之外的其他三个法，就是有为法当中的就见法，那就是什么？分析到最后一个单元啊。如果说我们常听到的啊，譬如说现在各位在上那个俱舍论，就可以五位七十五法，那世间回小向大做了大圣的白法明门论，那就是五位白法。那就是那些单缘法了。啊，现在我们要说到的那个有存在的最具体最现实的就是这个有情之身。那这个呢一样咯，它是存在在时空，对吗？存在在时空。就是诶，你有他，你有他彼此，那就在空间。啊，这个你有他包括我自己也会在时间演变嘛。刚才的前一刹那跟现在，现在跟后一刹那，昨天跟今天，今天跟明天，是吧？前一小时后一小时，这个受假假名我都一直在变化，所以这个也在时空的存在。但是不单单是这样啊，我这个的一合相这个受假，它本身就是这我也是时空的存在。什么叫时空的存在啊？我这个假名我这个我啊是什么？五蕴合合。五蕴合合就是空间啊，是吗？空间化。五蕴合合就幻现出这个假名我。就像我们这个教室是砖瓦诶组成这个教室。但是这个教室呢不就是砖瓦，但也不能够离开砖瓦，但它不就是砖瓦。它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这个假名我啊，它虽然不能够离开五蕴，但是它不就是五蕴，它跟五蕴是缘起的存在，是吗？缘起合合幻现出来这个假名我一样也是缘起相对的存在咯。所以咯，我们自己也是时空关系的存在，就是这个点咯。我们刚才说这个点嘛，点线面是吗？我们说这个点线面是时空关系的存在。刚才是说到好，你有他，那是空间彼此的关系的存在。没有父母亲，我来不了这个世间哦。如果没有农夫去种田啊，我没有办法吃到东西啊，我就要饿死，是吧？彼此都有关系啊。我如果没有同学，没有老师啊，我的知识就不能够增长。哎，彼此都有关系哦。那些的关系都表现在我这个身上啊，是吗？我的知见都会增高，也跟别人有关系。包括我现在心情好，跟别人有关系。我刚才说到，我心情不好，别人骂一句话，我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是谁在心情不好？哎，我这个身心哦，所以我这身心五蕴当中就有包括别人的因缘在这里面了，这个都要去观察了。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是时空关系的存在，是跟别人做比较。我现在说到了这个受假的这个法，一合相的这个法，那个点啊，它本身也是时空关系的存在，就是这个假名我也是五蕴合合幻现出来。五蕴合合，那就是在什么？在那个空间呢？空间五蕴嘛，同时五种蕴法合合幻现出有我这个假名我。一样，它是不是在时间？ 一样啊，因为我这个合二德假名我啊，它也是随时变化，随时变化，随时变化呢，就在时间上看呢，主要是以这个为主，做外在还有自己内在本身都是什么时空关系的总账。而这个假名我，它是五蕴合合的。一般说到那个就近法了，五位七十五法、白法，那都属于单元法，就是一般讲的那个就近法。但是以佛子间来讲，那个还是法假，法假就是单元法，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哎，这个注意听哦。我们说那幻现出来的一个一个单元，所以我说我在生气，不要只一直看到我在生气，我们要看到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因缘所生法。或者我们越看生气哦，它的因缘所生法就是因为什么样怎样怎样的让我生气哦，那会一想到会更生气，分气起来会更生气。但是我们在说法假是在要看到它是因缘所生法，我们要如果看到它是因缘所生法，那已经是我刚才说到了，现在说到法假了。我看如果举那个生气来说，生气来说，我如果要看到它是因缘所生法，我如果看不到它是因缘所生法的话，我再怎么样去分析它，只会让我火冒三丈，因为它都实在的，实在的因缘让我火冒三丈。所以我们如果去观察它是法假，怎么观察它？生气，它的讲的话让我生气。我们刚才说到有名假，对吗？名字是假的，而接下来它是让我生气，我这个生气是五蕴当中的心所，那是不良的心所。而它是在哪里幻现出来？要有这个五蕴和合的这个友情，它那个生气才会出来哦。如果以第四章来讲，最根本的就是六根，我耳根要听到啊，耳也要听到那声音，但是耳根怎么去听到他那声音呢？如果没有一根，耳根有没有作用啊？没有作用啊。五根跟一根交感，那就成为这个，诶，这个就假名我咯。那六根，六根后就是这个有情，就假名我咯。要有这样的假名我，六根合耳的这样的假名我之下呢，我的耳根才有办法去听到声音，对吧？那么好的声音。而这个声音之下呢，它你看咯、哦、不单单是说那个名字是假，包括咯它那要生气的这个五蕴合合的这那个我，那是假名我，言其假名我，我们都认为那是实在的我，是吧？但是那是假名我的，你看咯、哦、看又看到咯，看到生气的因缘，如这样的幻现，你看咯、哦、都在幻，那都是在换，名字是假的，但是那也让我生气，生气是非常实在的，是吧？我们自己的感觉啦。你看哦，本来那个受假，这五蕴合合的，那是假名的哦，我们都那个都没有观察到，是吧？啊，生气起来，你看一个生气的因缘是这么的复杂咯，诶，我这个生气就起来了。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做观察，包括咯，我刚才说到咯，生气也是一个法，对吗？它有一个存在，是吗？也可以说时空关系的存在的那个点，对吗？我刚才说那个点，我们要观察它是众缘所生法，众缘所生法。你看哦，就是从前面这样去观察它，前面去观察它。所以我这个生气呢，虽然幻现出来一个好像一个不能够再分析的，不能够再分析的那个单元，诶，它还是怎么样？众缘所生法，包括这个生气起来的时候，我刚才说到是从名假，名字是假的，包括这个五蕴合合的，这从缘起有，缘起我的这个角度来看，是吗？看这个心所，但这个心所之下，我们不单单是这样啊，包括他自己本身哦，他自己本身还是有他非常复杂的内容。怎么叫做非常复杂的内容呢？就是我这个心所呢，虽然有同时记起的那些心所，我们说受想思那个等等，作意啦、触等等，那是片行心所，那一样咯。我这样的生气不能够离开那些心所，虽然不就是那些心所，但是我这个心所不能够离开那些心所。那些心所也会影响到这一部分， 也会影响到我。如果我们刚才说到受想思，平常我们说这个受想思就是人类三大特征啊，虽然它是遍行心所，但是那就是信愿慈悲智慧啊。如果平常的受想思，我已经，它虽然我已经用人的三大特，用佛法来用大神三心来让我们这个人的三大特征啊，一直好，一直把它往大乘三心的那个方向，菩提心、空性见，还有大悲心，往那个地方去培养它。诶，到时候那个生气啊，它会被其他的那些啊淡化掉，甚至它不生气。所以我这个生气会受到本身就不能够离开其他的法。这个法现在已经在说了这个法咯，这个法也不能够离开具身的那些法。虽然不是那些，但是会受到影响。这个我举个例子，导师在说到第四章说到六界的时候，不是说到地水火风空四吗？地水火风那是属于物质的，物质不能够离开空间哦。地水火风不能够离开空，空也不能够离开物质哦。空间不能够离开物质，因为空间就是物质的幻现啊，相对的幻现。如果没有物质，就没有空间了。我们一般都认为空间是容器一样，它本身就是独立的存在，有东西放进去，空间还是存在，只是空间被占有的，但是空间还是存在。物质拿走了，诶，空间，诶，它就换现，又有这个具体的又空间的存在。以佛来讲，那是自性见的理解，没有物质就没有空间，物质不能离开空间，虽然它不就是空间，但是它不能够离开空间，它是互相换现的。举这个例子，就好像心心所之间哦，也是互相换现的。既然受别人的影响，他嗔，我们叫做嗔，就是愤怒、愤恨等等的。虽然有他自己的特相，但是他不就是这样而已？他受到别人的影响，哎，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他本身的如幻心，哎，这样就非常丰富了，是吗？任何的。名甲，我跟着名甲也可以受到了名义户一个。如果没有这个友情，没有这个友情，那名字有什么意义啊？如果说到火，美国人对火有什么意义啊？感觉不知道，只有哎，是我是中国人，约定成熟了啊。这个名字能不什么叫约定成熟？能不能有这个友情？不能离开啊。所以我们就有非常丰富而且具体最现实的法来去观察他们是因缘所生法，这就可以总和咯，从第三章开始了，不要离开友情。所以咯，大圣法千万不要离开友情，不要一观察到毗婆舍那就离开概念法。其实啊，我们要说法假，不单单是受是假，单缘法还是假的啦，它还是因缘所生法。如果单缘法是实在的话，我们很难在那地方超脱。那实在为什么超脱？怎么超脱？超脱不了。你说它是生灭生灭的，但是还是实在的生灭。实在感它会让我们超脱不了。这样就可以做从第三章开始结合了，对吗？第三章说到以友情为中心啊，就是以这个一切的法都对着友情的存在而存在。包括如果以这句话来说的话，哎，那就是受假当中的友情，因为佛法是要离苦得乐，就是这个友情。我们要说友情的受在苦受，友情的受在乐受。各位，如果没有这个友情，哪来的苦受乐受啊？所以要有这个最现实、最具体的，而且我们就是在这里执着这个假名我，缘起假名我为实在的我，萨迦也见造成不能够解脱，永远在世间轮回的，就是这个假名我。我们认为它是实在的，所以咯，不要离开友情来广观一切法。如果以这样来观点来看，就是以受假当中的友情缘起假名我为中心来观察，一切一切都是对着这个存在，对着这个存在，也要对着友情的存在，才有它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包括名假、受假，包括咯，受脚不是只是友情啊，包括那个复合物都是了。所以我的心脏在痛，我的心脏在痛啊，对吧？当然，心脏有没有它相对的存在性？有， 就像那个砖瓦有它相对的存在性的，它是终究终究最具体最现实的这个假名我。我们就是在这个身这个假名我上执着为实在的我，所以我们要这样过观察了。我们刚才说受假、名假、受假、法假等等等等，观察观察到最后呢，我们说这个是假名我，但是我们不要一直在假名我，因为假名我还不得解脱，要在这假名我当中观察到什么？我性不可得，不执取这个我，没有实在的我，这就是佛法的三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印，那就解脱了。观察到无我。那要在假名我当中观察到无我，就是缘起向上的相依相缘当中去观察他的自性不可得。这一份的说明跟大家做总整理了，从第四章开始是吗？第三章就开始了，包括我们说到了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都没有离开这个缘起假名我的惑业苦是吗？第八章、第九章也没有离开这个假名我的内观心、外观气界，对吗？而这些都没有离开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如果去观察这些法的义理，三法印、一时相印，这些都是三法印、一时相印，都是缘起的三法印、缘起的一时相印，包括缘起四谛，这个四谛也可以是缘起，缘起一个只是述说，一个是并横说，都可以用缘起来摄它。缘起来是的，而这个缘起我们刚才说到一切的缘起法都是时空关系的存在，其实那就是三法印的存在，对吗？所以希望这些能够给做一个总复习啦。这些如果谈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谈到行啦，谈到行，那就是第十三章中道泛论。这边主要第十三章呢，中道就是中道行啦，中道行，那就是第一章我们讲到皈依法有三种法是吗？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而以中道法为中心。中道法就是德行，就是我们第十三章要讲的那个中道，中道啦，中道德行。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可能可以跟大家再提一下。我们说佛法都是中道，佛法有两种中道，一个是理的中道，一个行的中道，对吗？理的中道、行的中道，理的中道是什么中道？缘起，我们中道就是离两边呢、啊，离两边叫中道。中道有两类，我们因为佛法有解有行，有解的中道，有行的中道。解的中道就是缘起哦，那就前面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讲的有缘起法咯，那就中道。另外一个就是行的中道，就是八正道。各位，八正道为什么叫做中道啊？因为第一支正见支，正见支就是要正见什么？缘起法，缘起法的八部中道，我们行出来的八正道才能够不苦不乐的中道。所以这两方面是有关系的了。所以我们千万从第十三章开始之后的要讲的那个中道行，千千万万不要离开前面的，尤其是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所讲的缘起法。如果缘起法我们不够了解，深刻了解，我们所行出来的那八正道啊，不会是真正的中道行，不会真正的中道行。所以要以正见为导，是吗？我们以前也说到咯，八正道配有世间的八正道、出世间的八正道，它的决定的关键就是正见。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世间八正道，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出世间的八正道，就是出世间正见，就是缘起的出世间正见，就八部不落两边的缘起正见，就是性空缘起的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出世间的八正道。这些我们都要先有大体的了解哦，所以我们不要离开前面的咯。前面的可以说就是那个正见要见的真谛法。第一章不是说到以中道法为中心吗？它能够摄真谛法跟解脱法，为什么？正见就能够见真谛法，正定就能够得解脱法，所以八支正道就是皈依法的核心。 好，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来看第十三章了。他是说到了，导师在这一章说到中道泛论，导师用了两节在做说明。第一节就是人类的德行，德行就是中道行了，人类的德行。第二节说到第二节就是正觉的德行，正觉有正实相觉悟，你看觉悟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德行，人类的德行，导师用了几个论点在做说明。第一个论点就是从神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称为人类的德行。因为一般的宗教啊，一般的宗教可以说是神的宗教，只有佛法啦，佛教是人的宗教。第一章不是说到三宝吗？三宝是人间的三宝，是吗？佛在人间，佛出现在人间，不在天上，不在天上成佛，是在人间成佛。但是一般的宗教呢，都会说到神，都是说到神，是吗？而且呢，让他创造神，是吗？所以一般的宗教是神的宗教，只有佛教是人的宗教。一般宗教的道德是神的道德。什么叫神的道德？哎，举那个基督教咯，因为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也要爱世人。你看，那神的宗教，神的道德啊。所以一般的宗教是神的宗教，神的道德，只有佛法才是人的宗教，人类的道德。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导师先说到从神到人。第二个观点呢，同样是人，是从少数人到多数人。这里导师举了就是婆罗门教咯，婆罗门教的四性平等，不单单是婆罗门教，一般的神教都是从这边出发的。你看哦，我们说犹太教，犹太教它是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犹太教，所以它那个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的，是吗？所以他要把那个你看他的上帝啊，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犹太人，对吗？到了耶稣改造之后，变了耶稣教之后呢，虽然不只是犹太人，是一切人，但是在一切人当中他是博爱到一切人，但是他有分信徒还有不是信徒，只有信的信徒才能够得永生，对吗？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佛法是从少数人到多数人。导师在这边是举到那个四性平等的，或者那个婆罗门教都是四种阶级嘛。但是在佛法当中是四性平等的。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另外一个就是男女平等的，这个就是从少数人到多数人了。好，这个人啊，就会到了多数人，到了一切的人类了。但是不单单停在人类哦，你还会从第三个，就从人类到一切有情。我们很快的看到从人类到一切有情，我把它分成两大，一跟二了，就是悲寂广大，因为到一切有情嘛，所以悲寂广大。但是小心，人类为本。一般世间讲的人本主义还是有不同哦。人本主义就只在人，佛法呢虽然以人类为本，但是它是能够扩大到一切有情。虽然扩大到一切有情，还是以人类为本。诶，这跟世间讲的那个人本主义还是有不同。这个关键性的不同，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它哦。因为这个你看，还是从缘起看起，缘起是三世的，有五趣六道的轮回，而且要在相依相缘当中去看到它的平等性，是吗？平等性，真正的究竟的平等性就是空寂性的，就是空寂性。诶，这都是从缘起法去观察，就三法印一实相去观察。所以这些我们都不要离开前面那些义理了。谈完了人类的德行之后，就要接着谈正觉的德行。什么叫正觉？我们如果能够正觉，要依法才能够正觉。就像德行八正道 要依着正见，这个正见呢能够正觉，能够出世间正觉啊，正觉就是觉悟到实相啊，断烦恼得解脱啊，那一定要依着什么，依着法，缘起法正见来修八正道，才能够成为正觉了。所以依法修行的正觉，现觉，有现觉就现正道的了。所以要谈到正觉的德行，一定要先说到依法修行的现觉。哎，这个就会跟到更明白的，跟十章到第十二章，我们会为什么不能够现觉得解脱？因为我们都有无始劫来的自信见相应而来的起惑造业，这会在这个论题当中会特别详细说到了。然后另外一个论题就是正觉的生活，那自己在正觉的生活当中呢，我又把它分成，大体上我又把它分成两大段落，一个是不苦不乐的中道行，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就是八正道咯。不苦不乐，我刚才说到不苦不乐要有八部的中道，对吗？八部的缘起中道，才能够依着这个而行，这样的正见，出世间正见而行的，才会有真正的不苦不乐的那个八正道。不苦不乐是不是也是中道？离两边呢、啊？离两边，所以这个也是中道行，那八正道。而这个呢，在这一段呢，他会说到了，我们现在也是要依着这个来行哦。我们现在啊，我是不是要修八正道才能够向解脱啊？我们现在修八正道是依着闻道的这个深刻的法，例如十章到第十二章这样的法义。但是因为我现在还有烦恼啊，所以我这个八正道还是有漏的八正道。但是我们不要轻忽这个有漏的八正道，因为它是顺向实相的哦，顺向实相的。我依着这样的去行，就是依法来修行，就会得到现觉了。所以这个八正道可以从有漏，我们现在就开始要修了。什么叫这个要修？这个要修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要依着八正道来行呐、啊，就是八正道来行。所以不要离开八正道来去日常的生活。你看了、啊、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你看等等都离不开日常生活啊。正语、正业、正命，我们还是要正见为导的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啊、正坚见是吗？正念、正定，嗯，这变成我们的生活了。那中道行，嗯，接下来呢，第二个论题就会佛法圣者即是实现了正觉的生活。我们现在是顺向正觉的生活，因为八正道顺向啊，因为我们依着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得到现正而解脱。你看，但是如果真正我们依教奉行呢，行了八正道，哎，从有漏就会到无漏。啊，就是真正的圣者，就是真正实现正觉的生活。正觉的生活也是没有离开八正道，是吧？你说阿罗汉有没有离开八正道？离开八正道就不是圣者了，是吧？好了，基本上我们把这一篇的那个大纲，基本上就跟这样跟大家说明。好，我们先下个休息。